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的，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安好跟程明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让我们很心痛的一个患癌症的医学博士离世的一期节目。然后我们借着这期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人生命的归宿到底在哪里。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还想借着他的经历想聊一聊亲子关系的话题。因为在这位医学博士和视频博主在聊天的时候自己说道，我从小到大都是听父母的，父母说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老师说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要做的就是别人眼里最优秀的自己。然后自己也说，他生病的这个事情并没有告诉父母，他想着的就是为父母存一笔钱，打给父母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人间消失。可以说这位医学博士生命即将走到最后的阶段，他还是选择了沉默，选择悄悄地消失。透过他的分享，我们看到了医生他的孝顺，他不想让父母担心，给他们留钱自己消失。但是在这个悄悄消失的背后，我们在想这个医生他承担了多大的心理的负担呢？在最难的时候，在患病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仍然不愿意把自己的软弱暴露给自己的父母，暴露给周围所认识的同学朋友，是觉得自己不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的一个负担，甚至是我宁可消失也不要让他们为我痛苦。可以看到背后自己的这种不配得甚至是羞耻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悄悄消失的背后啊，这种不配得这种羞耻感给我们为人父母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不是在这里去责怪这位医生，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有一些反思，作为父母的反思哈。为什么这些孩子呢他会有这么强的这个不配得感、内疚感和羞耻感，报喜不报忧。有了失败的话也不敢和父母说，不敢跟亲戚朋友说的。
对，怕自己说出来之后在父母的眼里不那么坚强，不那么优秀了，然后在别人眼里也觉得我没有价值了。就是这种深深的不配得感，深深的羞耻感，对一个人在艰难的时期带来那个影响真的是深远的。我们知道人在身体最软弱的时候，在情绪最崩溃的时候，在境遇最艰难的时候，是多希望周围有人能够倾听，能够安慰，能够帮自己度过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刻。一句温暖的鼓励，一个拥抱，甚至是一个善意的举动，都能够带来极大的力量，帮助这个人走出困难的时期，带来极大的安慰。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却这么不愿意将自己内心最难的境遇分享出来呢？我觉得可能作为男人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过这种经历。我有的时候对我的父母也是报喜不报忧，过得生活好的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分享，当我遭遇到困难很艰难的时候我不愿意跟我爸妈说，就是怕他们担心，这可能是表象的最直接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我仔细往内心深处挖的话，首先我会觉得我这事说出来他们解决不了，第二个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跟父母分享过我的难处我的痛苦，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以前没有过这样经历的时候 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也不会首先想到的是父母。
嗯，
今天我自己做了父亲，我养育我两个孩子，我也经常看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甚至是犯错的时候，他们对我也躲躲闪闪，
嗯，
也不说。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警觉就是，为什么他不告诉我？是不是平时只是表扬他们，鼓励他们好的地方，好的行为，而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就严加的指责，或者是严加控制，我阻碍了他们向我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这个大门。
嗯，
平时碰见我孩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反思这个问题，平时关心他们的不够，我更愿意接纳他们听话的样子，他们优秀的样子，他们做的好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我不能够完全的去接纳孩子不优秀的地方，犯错的地方。所以我就跟我两个孩子说，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无论做的好与不好，你们跟爸爸说，爸爸可以帮助你们，可以安慰你们。有的时候我进我女儿房间，女儿可能正在电脑上看她自己想看的一个动画，而不是在学习，她会下意识的把电脑关上，或者把那个界面就关闭。我知道她心里的那个担忧，那个恐惧，她怕爸爸看到我没在学习，她会指责我，她会控制我，她下意识的这种羞耻或隐藏。后来我跟我女儿说，我说孩子，我说你不用这样，我说如果爸爸进来以后你经常这么做，你自己会吓出毛病的。爸爸来了该看就看，如果认为这个视频不好，我们以后不看就好了。我说你不要这么怕爸爸好不好？
嗯，
他说行，爸爸以后我就知道了。后来我就怕他有这样的一种羞耻感嘛，恐惧感嘛，啊，有几次我跟我女儿说，你在看什么动画片的时候，爸爸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看呢？
嗯，
所以有几次我就跟他一起来看，因为讲到的就是这种科幻啊、幻想啊、很神秘的背后的东西，他觉得可能爸爸不会支持我看这样的动画片。后来我说也没有什么呀，爸爸只想告诉你，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嗯，
他慢慢的发现我不再指责他，不再控制他的时候，他才慢慢的把自己的心打开，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他才会愿意跟我分享一点。
嗯，
所以说我知道这个过程不容易，我自己的经历不愿意向我父母坦白我内心的挣扎和软弱。
嗯，
我们看到的这个医生也是一样这个心理，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孩子身上再重演，我希望我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愿意跟我分享，甚至是我是第一个知道我孩子任何喜怒哀乐事情的那个人。
嗯，这就让我想起我一直相信的一句话，我们以前讲过，衡量做父母成不成功的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当孩子犯错失败痛苦的时候，他第一个是不是来找父母。
嗯，
所以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像阿豪弟兄说的这样子，就是要告诉孩子，父亲是无条件的接纳你的。
嗯，
你做的事情可能会失败，但是你这个人我是无条件的，就像神接纳我们一样，神完全知道我们是亏欠的，我们身上毛病是很多，也有罪行的，但是神能接纳，所以我们对孩子也是效法耶稣，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的孩子，而且要告诉孩子，像阿豪弟兄的这个例子，要告诉孩子，你失败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不要羞耻，父母随时都是你的帮助，都是可以依靠的。
嗯，
我也分享一个我跟孩子说的话也是这样子。
嗯，
我们大儿子去年去外地正式的参加工作了。
嗯，
第一年参加工作了，就是大学毕业，然后第一个工作也不知道会发生啥事儿，对吧？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孩子，你尽量努力吧，该做的事你就做，我们相信会做得好，但是万一你做不好，万一你不喜欢这家公司，万一你没法胜任你这个工作，也没关系，重新找一个，然后呢，在找之前呢，就回家里边来，回到家里不要给他羞耻，爸妈是你的后盾。
嗯，
所以你不要有这么多的压力，不是说你必须成功，必须没有挫折，是不可能的，房间都给你留着都不动，所以他就比较放心了。
嗯，
但是你不能说一碰到挫折你就摆烂了，对吧？
嗯，
已经努力了，尝试过了，你觉得不行 ，OK， 那就回家，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后盾吧，给他一个缓冲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接纳他的，可以诉说他的心里边的不安和痛苦。
是的。
摇一滴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铺张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感动，有你才发光。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生路途一同欣赏，欢笑泪水一起品尝，不孤单不放弃，因为我有家。
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在意我放我在心上，跌倒了也不会害怕，
有恩典
有生机在爱里，
我们一同经历。
谢谢你成为我
在我们做了父母之后，真的是希望孩子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都能够回到我们身边。当孩子不说的时候，我们也在猜测，也在着急，但是却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作为父母，心里的那种惦念，那种担忧是更深的。回到我们听到的这个医生的案例里面来，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在弥留之际的这个医生，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软弱、无助、痛苦都能够跟自己的父母、身边的朋友、同学去说一说。在身体的这种病痛已经给他带来很大痛苦的时候，家人的陪伴、朋友的安慰也是能够减缓他身体的这个痛苦。他一再的说他不怕死，他怕的就是癌症晚期给身体带来这种病痛的这种痛苦，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爱能够减缓痛苦。在他跟这位视频博主聊天到最后，安好还留意到一个细节，他说他把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呢知道自己的一个女同学很需要钱要做投资，他就把钱借给了这位女同学。借完之后他心里在想，他会不会把钱卷走不还我呢？他甚至都做了这样最坏的打算。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女同学把钱还给他了，并且还给了他一大笔的利息。他自己心里是非常自豪的，开心的在说这件事。然后特别是这位女同学还问到他，你结没结婚呢？如果你没结婚，我嫁给你好不好？然后他跟女同学说道，你不要嫁给我了，如果你前脚嫁给我，后脚你就会成为寡妇的。自己是带着这种笑来说这件事情的，他的这声笑表达出来了自己的这种无奈惋惜，但是我相信笑的背后他也感知到了女同学对他的这种喜欢和感激。所以说人在最软弱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试着把自己的心里敞开，去找你周围的信任的朋友去说，找你最爱的父母去说。如果说这些渠道都没有敞开的机会，敞开的条件，你不能跟别人说，不能跟父母说，那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一个孩子，你可以将自己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痛苦去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完全的体恤我们，他完全的了解我们。耶稣自己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信的这位神，他是安慰我们的神，圣灵会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也在为我们代求。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福分，我们有圣灵随时的帮助，随时听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诉说，这是好的无比的。这种福分不是说我们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衡量的，就是那种心里的平安，看不着摸不着，它是存在的。
是的，
有些人就说，哎呀，你们信的看不见摸不着。有一次牧师就问这个人，不信的人就说，你相信世界上有爱吗？他说有啊。那他说，那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你知道在哪吗？是在心脏里边吗？在你头脑里边吗？你看得见吗？摸得着吗？当然是摸不着的，是存在的。同样的，这种平安也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有随时的帮助接纳，这种福气也就我们做基督徒的才有。
对，再说回我们这个主题上，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不配得感和羞耻感，很多的时候也是源于撒旦魔鬼对我们的捆绑和控诉，觉得我们是不配得的，是不被爱的。但是当我们识破了这是撒旦魔鬼的伎俩，转头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本应死亡、本如尘土的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借着他的十字架将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救出来，他如此的爱我们，视我们为宝贵。我们不是不被爱的人，我们不是羞耻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被他所爱的，是被他捧为至宝的人。所以说如今在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彻底要除去 心里的这种不配得，这种羞耻感。因为我们的旧人、老我，我们一切的过去都随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如今的我们是新造的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不配得感，这种羞耻感，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除去撒旦魔鬼对我们的这个捆绑。
嗯，
圣经也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缠的灯火它不吹灭。神要把我们宝宝怀揣在他的怀里。
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是的，
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呢，也是需要效法耶稣，来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的去接纳我们的孩子。
嗯，
我们告诉孩子，不是说孩子你优秀我才为你骄傲，而是我为你骄傲你会变得优秀的，即使你失败，我们仍然的爱你。
是的，盼望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父母们，要好好的去饱尝神给我们的莫大恩典，同样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恩典，更好的去养育我们的孩子，也透过我们的爱感受到天父宝贵的爱。
嗯，阿们。
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